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已经发表7年，7年来因九评而引发的三退大潮席卷中国，至今已有1.1亿中国民众声明三退。这一大规模的民众精神觉醒运动获得了西方政要、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称赞、声援与庆贺。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认为，三退过亿是2011年最重要的三大事件之一。
普京前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在莫斯科回声电台2012年元旦节目中谈到2011年全球十大事件时指出，上亿中国民众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2011年世界最重要的三大事件之一。
И, наконец, события года в мире. Здесь,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было три события, которые мы считаем важным упомянуть.
现在谈谈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三件事我们认为非常重要，需要提出来。一个是备受关注的阿拉伯之春，那么还有两件事情，其中之一是具有巨大影响的欧洲危机，这一危机可能是整个欧洲模式的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危机，还有就是中国的退党大潮。
伊拉里奥诺夫指出，鉴于退党大潮的规模、中国本身的重要性以及退党运动的公民性质和对民众心灵自由的解脱意义，他认为这一事件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Или исход в переводе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100-миллионной ответки. Я упомянул, что 7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в 2004 году, был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книга «9 фактов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目前已经有1亿多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7年前2004年的时候出版了《九评共产党》一书。这本书推动了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和一切与中共有关联的附属组织。
20年前苏联共产党解体，解体前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退党运动，当年有420万党员退党，占当时苏共党员人数的20%。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指出，当时苏联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崩溃。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已经有几百万人退党，当时在苏联是出现了一个退党潮的。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加快政治改革，因为他知道如果再不改革，这样一个被民众唾弃的党，他要不改革的话，他会很快的流失更多的党员，这个党最后都无法存在，因为退党而亡。所以苏共的亡党应该讲更早是在退党时候开始。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一直支持中国民众的退党运动。
I read the commentaries years ago, and they're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I think the way in which China has been criticized from withi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认为，退党运动给了所有的人一个彻底洗净自己的机会，从良心上和共产党划清界限。
它代表中国老百姓的普遍的一种情绪，你不管他是秘密的退党还是公开的退党，总而言之，代表人们心里想的是，我们就唾弃这个共产党。现在人们普遍觉醒了，再下一步，我觉得就是中国真正开始那个转型，开始根本性变化的时候了。
法广前中文部主任、前新华社资深记者吴宝章指出，从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到阿拉伯春天，三退大潮也是在全世界持续反对专制独裁、追求自由民主的大气候中产生的。
这是本世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人对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它的实践的反思和醒悟，勇敢地站出来，拒绝为最后一个共产帝国殉葬。
2011年8月，三退人数突破1亿，许多美国、加拿大国会议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台湾立委等多国政要纷纷发贺信或参加活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九评引发的退党潮让人们看到了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体中共的希望。
一人三对的确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不仅是对中国，它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中国是最后一个最大的共产极权国家吧，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的话，它对于这个世界的和平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无疑说2011年呢，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而且它会在不远的将来会影响更大。
2004年11月19号，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第一次彻底剖析了中共的暴力谎言、反自然、反人性的邪恶本质，由此引发三退大潮。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人数与日俱增。2005年4月21号突破100万，2006年4月25号突破1000万，2011年8月7号突破1亿，并以每天近6万人的速度递增。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高尚品格及其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传奇经历深深打动了捷克人，他们通过高律师的著作《神与我们并肩作战》了解了法轮功。1月27号，在捷克中提琴演奏家伊特卡·霍斯普洛娃的倡议之下，由参议院副主席阿莱纳·巴莱茨科娃赞助，在捷克参议院瓦尔施内因宫主厅举办支持高律师和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音乐会，请看一下报道。
音乐会上，捷克著名演员杨波特·米什莱朗诵《神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摘选，和着捷克政府、欧洲议会和中使馆的签字请愿信。主持人原绿党众议员卡特琳娜·雅科则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和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原因。音乐会的节目主要是中提琴演奏和捷克歌唱家马尔塔·古宾索娃演唱的曲目。
Určitě mám obrovské přání, aby se dostal z vězení, aby ta celosvětová vlna, která se zvedá a která snad bude sílit, tak aby mu umožnila, aby se dostal na svobodu, aby se setkal se svou rodinou.
伊特卡·霍斯普洛娃讲述了自己倡议本次音乐会的缘由。
Mě se dotklo to, že vlastně pocit, který jsem měla, když se četly úryvky knihy na křtu přímo tady v tomto sále, tak se mě dotýkali tak, jak by někdo mučil mě. Když tomu dáme volnou ruku, když prostě nad tím prostě přivřeme oči, tak se to bude dít dál a víc a budeme tím vlastně podporovat ty lidi, kteří trýzní prostě nevinní. A tu svobodu, kterou nám tady naši disidenti vybojovali prostě sametovou revolucí a my jsme, mám pocit, povinni se o ní podělit a vlastně využít jí. Tom moc fandím a věřím, že zrovna tak, jako se nám podařilo najít úžasného prezidenta Havla, tak třeba i on jednou získá tu pozici, kde bude moc konat to dobro, tak jak jeho jakoby přirozeností. A tomu moc přeju.
歌唱家和演员马尔塔·古宾索娃在去年的新书发布会上观看了高志胜夫人的视频发言，得知她已经有580天没有丈夫的信息时，深受触动。因此也来为音乐会献歌。
Ještě jednou písničkou jsem se rozhodla přispět ke kampani, která je velmi důležitá pro spisovatele K. A je také důležitá proto, aby celý svět věděl, že prostě se na něj nezapomíná a pamatuju si, že velice právě tyto kampaně pomohly k tomu, aby se třeba v 80. letech, aby se lidi dostali z vězení i u nás.
会后参加者排队给致捷克政府、欧洲议会和中使馆的请愿信上签字支持。本次音乐会的参与支持者还有国际作家俱乐部、艺术无疆界组织、国际大社等组织。当天音乐会的主要参加者们还在中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新唐人记者中原文杰布拉格报道。
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消息，总理哈珀已经确定在2月8号到11号访问中国。继法轮功团体本星期二呼吁总理向中方提出法轮功受迫害的人权问题，2月2号，大赦国际等多个团体也在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总理哈珀将人权问题放在这次中国之行的首位。
由10多个团体组成的加拿大人权联盟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在恶化。 has worsened recently and simply cannot be ignored. We're here because Prime Minister Harper is about to embark on his second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And we want to convey the message as to how vitally important it is that the deeply troubling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be a central focus of his trip.
人权联盟向加拿大总理递交了一份十人良心犯名单，其中包括被誉为中国的良心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
高志胜生死不明，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也很关心他的情况，希望呢这次总理呢也是把他的这个希望中国可以把他释放。
我们也希望呢他在能够跟这个中国官员见面的所有的机会都能够表示对中国人权的这个关切。
而法轮功团体遭受的迫害已经长达12年。
It remains the largest scale modern day atrocity against a group of innocent people for their spiritual belief in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forbearance. According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urrently half of the jailed labor camp mates, forced labor camp inmates a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最近一段时间，四川藏人遭到当局射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At least 5 Tibetans were killed, but the true number is likely much higher. Media has been barred once again from Tibet, and journalists trying to report on the growing crisis have been detained and interrogated.
新闻发布会现场外，近百名人士聚集在国会广场举行和平抗议，呼吁哈珀向中方提出人权议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人权迫害。
Stand up for human rights! Stand up for human rights!
加拿大外交部长贝尔德一周前在英国公开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体。此次哈珀访华，人权议题将再次成为加拿大各界关注的焦点。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中国新年假期刚刚结束，开工的第一天，大陆民众除了相互问候新年好之外，还流行一句问话，你买了2012的船票吗？预言中2012年人类将面临世界末日，而好莱坞电影2012中描述，当大灾难来临时，有少数人登上了西藏高原建造的方舟得以获救。
解救人类于灭顶之灾的诺亚方舟最早记录于圣经创世纪。诺亚根据上帝的指示用柏木建造方形大船，以躲避一场灾难性的大洪水。而好莱坞电影根据玛雅人有关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耗费巨资制作灾难片2012，片中也出现少数人登上西藏高原建造的方舟得以获救的场景。这一影片在中国大陆票房出奇的红火，有人甚至制造山寨版的方舟准备逃难。根据大河报的报道，漯河市有市民利用一个大油罐造了一艘方舟，而且已经进入烧焊竣工阶段。还有一名自称老范的网友收集了一系列救生艇资料，在网上逗大家解闷。最后他放心地说，眼瞅着就已经是2012年了，知道上哪儿弄什么样的船了。2012年，你准备好方舟船票没？成为网民最热门的寒暄语。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认为，中国人现在都在等着一场变革，倒不一定是世界末日。
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共产党这个政权已经很难再维持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国际上中东啊、北非啊发生了就是很多这个民主化浪潮嘛。很多国家的独裁者都下台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话呢，他们觉得中国是肯定是要变的，只不过是一个迟早的问题。那么2012年呢，今年呢，中共的18大要开，政府要换届，同时的话呢，大陆这个民怨沸腾啊，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政权很难维系的程度了，因为现在每年维稳的费用比军费还高嘛，所以呢，大家都觉得中国应该发生一场变革，即共产党确实是应该离开这个历史舞台了。
独立候选人、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大陆民众对当今危机四伏的中共政权已经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
你可以看到，一种总体的政治经济危机，是不是这个现有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在近几年之内崩溃啊？ 经济危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不是在2013年总体爆发，群体性事件，几万起的或者是群众运动或者广场运动，比如阿拉伯之前的那种革命是不是在近一两年内爆发，还有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啊，物价飞涨的，就末日的这种景象呢，实际上都在逼近人们。
那么中国人能否买到2012年的船票获得解救？张天亮评论说，从中国文化来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201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么对中共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中国人不要为他站台，不要跟他绑在一起啊，对一个人的平安都是有好处的。其实一场牵动全球70%人类的自救行动早已经拉开序幕。2004年11月底，大纪元新闻网站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从此全球华人掀起天灭中共、退党自救的三退浪潮。至今有超过1亿中国人在网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他们从心底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共邪党的一员，退党自救。新唐记者朱志善、许民、伯尼采访报道。
中共18大前夕，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突然被免除公安局长要职。海外消息披露，王立军因为腐败和刑讯逼供已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外界分析指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亲信王立军落马，标志着薄熙来18大仕途不保，而且自身岌岌可危。
新华网报道，重庆市政府新闻办2月2号发布微博说，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而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博讯网消息披露，中纪委正在对王立军牵涉黑白两道的腐败和刑讯逼供进行调查，他周围的铁杆都已经被捕。香港苹果日报指出，王立军任职警队28年，这次突然被调离政法系统，也可能为方便查处。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消息，乔石等退休政法界元老致信中央政法委，要求将王立军免职。中共元老薄一波15大前夕曾帮助江泽民逼退当时担任副总理的乔石，以换将照顾他的儿子薄熙来。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表示，18大前夕王立军被免要职，矛头直指薄熙来。
按照薄熙来的安排，他原来等于是重庆唱红打黑，尤其是打黑这一个政界的一个架构者，现在他的这一个职务的变动呢，等于是间接的否定了这个王立军所做的这些事情，也就是这个打黑啊变成了黑打。
薄熙来主政辽宁期间，王立军试图扶摇直上，从一个民警升为派出所所长、铁岭市公安局长、锦州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也是薄熙来迫害法轮功的打手，曾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辽宁成为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薄熙来接任汪洋做重庆市委书记后，亲调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随后掀起唱红打黑风暴。据官方报道，仅2008年夏天的80天内，重庆警方共破刑事案件32771起，逮捕9527人。薄熙来、王立军成立了270个专案组，抓捕了包括亿万富翁黎强在内的近600个所谓黑社会，其中许多是民营企业老板，没收他们的资产上千亿，制造了数百起冤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冰估算，薄熙来唱红打黑花了2700亿。原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指出，薄熙来用打黑抢来的钱填补2700亿的漏洞，但华龙网透露，重庆市财政亏空仍有1000亿。打黑案件中震惊全国的是，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被指控是黑老大，遭王立军刑讯逼供。北京律师李庄为龚刚模辩护，反遭王立军、薄熙来构陷，被判1年半，龚刚模则被判无期徒刑。姜维平揭露薄熙来、王立军的罪行累累，包括绑架已被处死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之子做人质，以及把出租车维权人士打成黑老大和诬陷恐吓记者等等。姜维平指出，薄熙来唱红打黑，矛头指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变成了为18大谋求上位的文革式政治运动。
因为薄熙来政界，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就是唱红打黑， 已经遭到了否定，不但是舆论上的否定，而且呢，现在王立军的这个案子呢，也证明在组织上遭到了否定。汪洋的这种身世，汪洋所谓广东模式，在重庆这个模式之上呢，好像已经有了风晓。
博讯网消息披露，王立军已经向中纪委揭发薄熙来和他的妻子古开来的腐败问题，例如向海外转移资产以及薄熙来儿子薄瓜瓜的问题。姜维平指出，薄熙来和他的家人巧取豪夺的财富不少于10亿元，如今薄熙来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政治危机。新唐人记者常春、李元汉、肖宇采访报道。